接下来我们就看见犹大的几次战役啊，这几次战役基本上都蛮重要的，一次就是在比色，那是在第五节开始的，就是第四节开始一直到第七节，就讲到他们攻打比色这个城，然后最后抓住了这个亚多尼比色，之后又讲到耶路撒冷的战役、希伯伦的战役，然后底壁的战役，这都是很重要的战役，然后接下来又攻打了腓力士的三座城，最后到十九节，你看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三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所以前面一直打得很好，到后来就不行了。然后二十节就重复了那一段话啊，就是以色列人照摩西所说的，将希伯伦给了加勒，加勒就从那里赶出亚拉族的三个族长。好，所以现在开始我们要开始讲到他的几个战役，这几个战役都是蛮重要的啊，有很多功课我们要学的。好，第一个战役从第四节开始，犹大就上去。耶和华将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交在他们手中，所以你看见他们打仗是怎么打仗的，是耶和华把仇敌交在他们手中，是神做的，所以的确是神，所以征战的胜败不在乎我们，乃在乎神，但是我们自己要站对地位。好，结果他们就在比色击杀了一万人，所以比色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在这边他们杀了一万个人。那比色的特点就是说怎么样，他有一个王，这个王叫做亚多尼比色，那这个王很特别的，他曾经有七十个王被他捉住，而且呢手脚的大拇指都被他砍掉，在他桌子底下收拾零碎食物，所以你看这第一次的征战啊，我们有很多地方要学了，他的地点在比色，所以比色这个字有一个意思，就是闪电，闪电，换句话说这个仇敌有一个特点，很会惊吓人，所以你会发觉很多时候我们里面有莫名的恐惧，我们受到很多环境的压制的时候，我们会害怕会惊吓，跟这个仇敌有关系的，所以比色是代表这一个闪电，蛮吓人的，然后他的王呢叫做亚多尼比色，亚多尼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就是主的意思，有的时候他们叫阿多奈，就是主的意思，换句话说这个亚多尼比色他的意思就是比色的主，比色的王，所以他常常很懂得怎么来惊吓人，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当约书亚记一开始的时候，那时候摩西已经死了，约书亚准备要带领百姓过约旦河，在第一章你看见三次神告他不要害怕，要放胆，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就害怕，对不对？对于好多的情况我们不明白我们害怕，对很多的环境我们害怕，对很多的未来我们害怕，你知道都有仇敌的工作，我们应当是义无惧怕，如果我们是行在主的里面跟随主，有什么好害怕的，但是我们就害怕，为什么呢？你说这里有比色有亚多尼比色在这里，但是神讲得很好耶和华将这些敌人交在他们手中，神已经把他们交了所以我们不应该害怕的好，那这个王呢杀了七十个王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 那很多时候我们说神的儿女彼此之间不和，对不对？其实仇敌也不和，仇敌比我们还不和，你看他们彼此也在征战的、哦、这七十个王都是他们里面的人、哦、但都被他征服了，所以仇敌事实上彼此是不和的。你记不记得当主耶稣在的时候，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也不和、哦、撒都该人跟希律党的也不和，你记不记得希律跟比拉多也不和，但是当他们碰到主的时候他们就成为朋友了。那一天他们把主抓到以后，他们讲到比拉多跟希律从前不讲话的现在和好了做朋友了。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希律党本来不合的，就一起合起来对付主耶稣。所以这一点给我们看见，仇敌本身不合，但对付神的儿女的时候他们很合作的。好，那这个王呢是特点怎么样呢？他抓到这七十个王、哦、不杀死他们的、哦、砍断他的手脚的大拇指、哦、在他桌子底下拾取零碎，所以他在羞辱这些仇敌，看、哦、他不杀他，他在羞辱他们，这个比杀的更可怕、哦、所以仇敌常常会羞辱我们，就像这样子把他大拇指大脚趾给砍了，有很多时候我们就这样被砍掉。那什么叫大拇指被砍？你砍掉他大拇指，这些王被砍掉大拇指以后他们就不能拿刀了，换言之他没有征战的能力了，他没有脚的大拇指被砍掉，意思就是说呢他没有办法再逃跑了，所以只能在他的桌子底下拾取食物羞辱他。所以仇敌也常常在就像这样子、哦、他借着惊吓使我们没有办法有正常的征战侍奉、哦、行走主的道路，为主做工、嗯、所以你看这仇敌很厉害。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似乎好像我们还活得好好的，好像仇敌的没有什么攻击啊，但我们不知不觉已经失去了那个向着神、啊、那个侍奉、啊、遵行神旨意、啊、为主做工的那个能力，向着仇敌的征战的能力已经被除去了、啊、所以这个仇敌还好，神把仇敌交在他们手中，所以啊，他们呢也砍断他，也照常的打住他，砍断他手脚的大拇指、哦、所以他后来说神报应了他、哦、最后他就死在耶路撒冷、哦、所以这个是我们看见就是他们对这个仇敌所做的这个工作、哦，好，然后他们继续征战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刚才所读到的最后一节了啊，就是第十九节、啊、为什么十九节讲到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呢？本来为什么那么好到后来就不行了呢？啊，当然有一些原因在这里，但是可能有一些隐藏的原因、哦、我们不晓得的，所以我们现在回头来看他哪里出了问题、哦、第一个就是说在第二节跟第三节、哦、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那犹大转过来就对他哥哥西缅说，请你同我到研究所的这地区，好与迦南人征战。所以有一些读经人就认为、啊、如果你读从第二节读到第三节的时候、啊、你好像可以摸到神的灵在这里、啊、就觉得神叫犹大上去，犹大上去就好了，为什么犹大好像还要去找西面、啊、从一方面来看、啊、你会发觉肢体的配搭绝对是重要的，这没有话讲、哦、但另外一方面你会发觉有一些隐藏的原因可能我们自己都不认识， 就是说我们对神失去的信心啊，所以他们可能觉得呢，神的应许还不够，他还需要人的帮助。所以在这里你就看见有两种可能的事情，从外面看完全一样，只有神知道它的区别。有的时候我们找弟兄姊妹配搭侍奉，这是绝对需要的啊，并不是因为你失去了向神的信心你才去找弟兄姊妹，而且的确在这条路上呢，你的确需要弟兄姊妹。但有的时候呢，从外面一样看得出来，看得是一样的，你找弟兄姊妹好像在配搭，事实上你里面已经失去了对神的信心。所以从外面来看你不能分辨的。所以有的时候呢，有些人这样做是对的，有些人这样做可能不对啊。所以有的时候是因为他们的信心已经软弱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来看，只有神知道。好，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说他抓到了亚多尼比色，他好像为神行了公义，砍断他的手脚的大拇指，但是没有杀他。从一方面来讲，好像他为神伸张正义，但另外一方面有可能他违背了神的命令。这也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同样一件事情可能有的人做是对的，有些人做呢，其实他里面已经有了向着神的不顺服。所以你刚才看见第一个情形，西缅的事情是他的不信，那这里呢是讲的不服。我们来看一出圣经，生命记第七章，生命记第23节24节，耶和华你神必将他们交给你，大大的扰乱他们，直到他们灭绝的，又要将他们的君王交在你手中，你就使他们的民从天下消灭，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直到你将他们灭绝了。所以神特别讲到啊，要把他们的君王交在你手中，你把他灭绝。但在这件事情可能，我说可能，因为同样的事情也可能是对的，也可能不对的啊。可能呢，他没有完全的顺服，所以一个部分的顺服不是真的顺服。有的时候似乎在为神伸张正义，但是有可能里面有我们的骄傲。我们来看一个我们很清楚的例子，就是撒母耳上15章。我们看一下撒母耳上15章第3节，这撒母耳对扫罗说的啊，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来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这神的命令。第8节，申请了亚玛利王亚甲，用刀杀尽亚玛利的众民。所以这个亚甲就是他们的王，他留下来了。然后扫罗和民众却怜惜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好，第11节，这神对撒母耳说的话，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便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你看撒母耳为着这件事情忧愁，可是扫罗呢，你看5章12节，撒母耳清早起来迎接扫罗，有人告诉撒母耳说，扫罗到了加密干什么，在那里立了纪念碑。你看他在那里纪念他的得胜，所以这是他的骄傲。所以5章22节讲得很好，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 亲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所以你看见对这个神的命令要顺服。那关于把这些王啊这些人杀死啊，那对于我们今天的应用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来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三章，新约的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哥罗西书三章五节，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所以这些仇敌都代表什么呢？你看地上的肢体、所以对这些仇敌、这仇敌当然包括世界，包括肉体，包括仇敌在内、我们的态度就是你不要把它好的留下来，好的肉体也是神不要的，总要把它对付。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呢，这两个原因，一个是不信，一个是不服呢，可能慢慢呢就侵蚀了他们那些属灵征战的能力，到最后他们只能赶出山地的居民，平原的居民没有办法赶出，因为有铁刺、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但从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就是很多隐藏的埋伏的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这样做从外面看是很好的很合理的，但是我们的内心到底是怎么样，我们需要圣灵光照我们、我们需要来对付清楚，然后你在属灵的征战才能一直往前。所以事实上属灵的征战没有一个仇敌应该在我们面前站立得住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每一次的战役都留下一些尾巴，就造成了我们的失败。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耶路撒冷的故事了，耶路撒冷的战役。耶路撒冷，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约书亚记十五章，我们再回头来看这里啊。我们翻一下约书亚记十五章第六十三节，至于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犹大人不能把他们赶出去，耶布斯人却在耶路撒冷与犹大人同住直到今日。所以你看见呢，在约书亚记的时候、犹大人曾经在耶路撒冷有征战、但是呢有一些耶布斯人很固执的，犹大人不能把他们赶出去，就一直留在今日，就表示约书亚记那时候写的时候、我们在约书亚记应该都是就是约书亚本人写的，所以他还活着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些耶布斯人就没法赶出去，就跟他们同住了、跟仇敌同住，那多危险、但是到了四世纪的第一章呢、第八节，犹大人就攻打耶路撒冷，将城攻取，用刀杀了城内的人，并且放火烧城。所以他把耶路撒冷攻下了，而且把城烧了。但是你比较一下啊，跟第一章的第二十一节啊，你看有一个对比哦。二十一节讲到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仍在耶路撒冷与便雅悯人同住直到今日。那这两处的圣经为什么会这样子啊？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耶路撒冷它正好位于 犹大的产业跟便雅悯产业的 交界的地方。所以犹大是从南部攻上去，所以部分的城呢被他攻下来了，他就把它烧了。但是北面呢是属于便雅悯这边的，所以他们攻不下来，所以耶布斯人还留在那边。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很重要的一个城，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都有提到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很难攻下来，事实上呢，他们一直没有攻下来，一直等到大卫的时候才攻下来。大卫知道耶路撒冷很重要，因为神的名要放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他一做王第一件事情要攻下来。对我们今天来讲，这也是很难攻下的一座城，这个产业也应该是属于我们的。那耶路撒冷是代表什么呢？耶路撒冷的意思是平安。你知道我们城里面常常没有平安，因为耶路撒冷还住着耶布斯人，我们的产业还有耶布斯人在那边。那这个平安是包括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平安，所以你看很多时候我们跟神总有一些间隔，好像没有那么办法那么亲近，你知道有一些问题的。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跟弟兄姊妹没有办法平安，没有办法和平，所以耶路撒冷是很难的。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 你总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要竭力保守，因为很难，一下子耶布斯人又来了。所以耶路撒冷是代表平安的意思，那耶路撒冷也代表什么？单纯的意思。因为后来他们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巴比伦的意思就是混杂。所以今天你知道神的儿女常常是落在宗教的混杂的里面，有很多的仪式，很多的教条，很多的教训，可能这些教条教训都是对的，但是你已经失去与主那种单纯活泼的那种交通了，生命的交通了。换句话，这成了一个宗教的一个仪式而已，但你跟主的那种亲密的单纯的关系没有了，这是耶路撒冷，这是我们要恢复的。但我们还好，我们看犹大在这个地方他们的确在局部上面他们打了胜仗。那耶路撒冷也代表我们生命的建造。你记得在诗篇122篇第三节，我们特别提到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一个联络整齐的城。这讲到我们生命的建造，讲到我们一同被建造成为神的家，神的教会。但是你发觉这里有好多的拦阻，好多的拦阻，每一个人都觉得都行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所以你看耶路撒冷仍然是落在仇敌的手中。那耶路撒冷也是神安放他名的地方，换句话是神的见证所在的地方。可是你看在神的家里面常常有彼此相咬相吞的事情，不仅教会彼此之间，教会跟教会之间，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耶路撒冷一直以来都一直你看有仇敌占据着，一直到大卫来，我们的大卫来是我们的主，你看我们的主真的来以后，新耶路撒冷由天而降，都是出于主的，是圣洁的，是属天的。你看我们所有属肉体的属地的掺杂全部要出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是耶路撒冷是一个很重要的战役，但最起码犹大在这个时候打下来了。好，我们又到了一段我们结束的时候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希伯伦了在第十节第九节他说，后来犹大人下去与住山地、蓝地和高原的迦南人征战 这三地就跟就是大概是在希伯伦这一带啊，南地就后面要提到底撒这一边，就是那个底壁这一边啊，高原呢跟后面那个腓力斯那一带有关系的啊，所以他就讲到后面的故事了啊。首先第十节，犹大人就去攻击住希伯伦的迦南人啊，杀了四衰、亚希曼、帕买啊，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基列亚巴意思就是说呢，它是亚巴之城啊，基列就是城的意思，亚巴是他们的那个王啊，就是亚拉族的那个王，就是基列亚巴。所以这个城呢，从前就是亚巴之城，就是这些加亚拉族的人的那个最早的那个王啊，就是被他们所攻占的啊。那现在呢，犹大人就攻下了，然后就把这三个族长给杀了。那这一段的故事我想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啊，因为希伯伦是最好的一块地啊，因为当时他们十二个探子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啊，他们有那些葡萄还有其他的那个农作物，真是一挂葡萄叶两个来抬，所以非常丰富，可以说整个迦南地的精华就在希伯伦。所以希伯伦这块地呢是我们的产业，而且是最好的产业，是上好的产业。那希伯伦的字的意思我们知道，它就是联合、交通、友谊。换句话是说到我们跟神的联合，跟神的交通，成为神的朋友。所以但是这一个这么好的产业呢，居然被巨人给占住了，也就三个族长在那边。所以对于希伯伦，我们需要有一点看看他的历史的背景。我们首先来看创世纪十三章，创世纪十三章从十四节我们看到十八节，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你看神应许他，这一块地都是他的啊！你举目东西南北观看，这都是我要赐给你跟你的后裔一直到永远啊！你的后裔要像地上的尘沙这么多，你走遍纵横走遍这地。就亚伯兰怎么样呢？搬那个帐篷来，来到希伯伦，曼尼的橡树那里居住。你们觉得很奇怪，神要给你产业，叫你纵横到处走，他什么也没走，他居然搬一个帐篷来住在希伯伦。换句话，真正得产业呢，跟希伯伦发生关系啊。我们知道希伯伦是亚伯拉罕的第三座坛所在的地方啊。那第一座我们知道啊，那就是在示剑啊。示剑他特别是提到哦，你看在第十二章的第六节啊，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啊，后来他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所以事件是特别讲到啊，肩膀，这个字的意思是肩膀，换句话就是神的能力、神的扶持、神的眷顾、神负一切的责任。就是他第一个经历，在迦南经历，他是先认识神是他的能力、他的扶持啊。磨砺这个字呢，是对神真实的认识，因为磨砺原来的意思是知识 但这个知识是他的经历来的，所以他经历到了对神有真实的认识，看见神实在是他的能力跟他的扶持。然后第二个祭坛我们晓得他是在伯特利跟埃的中间，埃我们曾经讲过就是废墟的意思，是代表世界，伯特利是神的家，所以这是他第二座祭坛。这个是特别是记载在第十二章第八节的，换句话说，他的祭坛是在埃跟伯特利中间，所以在这里他有一个分别，他把世界跟神的家分开来，所以一方面你看见他对神有真实的认识，神是他的能力，神是他的扶持，神负他一切的责任，有了这个认识之后呢，他就有了分别的能力，他能够与世界分别，就进入了神的家，然后就来到希伯伦。所以希伯伦讲到他与神与神的儿女交通联合，那希伯伦的曼利的相处，曼利是讲到那个能力刚强的生命，刚强丰富的生命，换句话说，这亚伯拉罕到了这个时候呢，他能够与神与人与神的家都有很紧密的交通，就带进了他刚强丰富的生命，使他能够安息，所以这是亚伯拉罕的经历。那这个经历呢使他能够得产业，所以你看见结果神做了什么事情，当他在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的时候，换句话他与神有这么亲密的交通之后，与神联合之后，他成了神的朋友，他里面满了安息，生命满有长进，这时候呢就带下了属灵的征战。所以十四章就来了一个属灵的征战了，这个征战不得了的，那是四王跟五王的征战，在当时可以说是那四王从很远的地方带着军队下来的，打了仗，本来是跟亚伯拉罕没有关系的，但是罗德被掳去了，就亚伯兰带着318个壮丁居然打胜仗回来。所以你看见呢这个征战让他能够得胜，所以我们属灵的征战得胜跟我们在神面前的联合交通很有关系。今天我们有太多的知识头脑，但是我们与主的亲近那关系不够，我们很容易就被搅扰了，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住在主里面。结果呢你看属灵的征战来了，他能够打胜，而且神带他到哪里去呢，在哪里救他的罗德呢，带到了但，对不对，带到了但，然后之后我们再来看十八章十六节十七节，十八章是讲到那时候亚伯兰还在希伯伦呢，所以他并没有，因为你读十八章第一节的时候你就看见他的确仍然是在希伯伦的曼利橡树那里，所以你看十八节一开始是在曼利的橡树，神向他显现嘛，等到神走的时候，你看十六节，十八章十六节，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兰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你知道一个好的朋友他走的时候呢，你总要送他一程，因为依依不舍嘛。所以他跟神的关系已经到了那么好的程度，那很多时候神走了就走了，我们一点都不在乎，对不对？我们没有送他一程，你真的关系好的就送他一程。结果耶和华怎么说呢，我所要做的是岂可瞒着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成为他的朋友，因为就是在这个希伯伦他成了神的朋友，神的事没有不向他隐瞒，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近，要把他自己的秘密与他们分享。好了，到了二十章第七节，我们再看一下二十章第七节，那时候亚伯兰跑到了基拉尔去了，结果 那时候那边的王亚比米勒把撒拉娶去了，所以后来神干预了这件事情啊。所以神怎么说呢？你看啊，第七节，神对亚比米勒说：“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看，亚伯拉罕什么时候变成先知了？因为他是神的朋友，神的事没有隐瞒亚伯拉罕，所以一个先知就是说他明白神的心意。你怎么明白神的心意？你必须是他的朋友，你必须住在希伯伦。所以后来如果你读到我们不翻了，你读到创世纪23章的时候呢，你会看见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死在哪里呢？死在希伯伦。亚伯拉罕在25章的时候呢，亚伯拉罕也葬在希伯伦。然后你读了35章的时候，你看到以撒、利百加都葬在那边。然后你读到49章、50章，创世纪49章、50章呢，雅各跟利亚到后来也是葬在那个地方。所以他们都成了神的朋友了。他们在晚年的时候几乎花很多的时间都在希伯伦。所以如果我们生命慢慢长大，你必须要住在希伯伦，你必须不断的与神亲近，与神交通，与神联合，住在他里面，成为他的朋友。所以有一天神能够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因为他们跟神的关系这么亲近，这是希伯伦所代表的。所以后来我们看见大卫在做全以色列王的时候，他先在希伯伦做了7年半的王，所以大卫也是神的朋友。好，我们先来看民数记13章。22节就讲到那12个探子他们进入迦南了。13章22节，他们从蓝地上去。我们记得蓝地在就整个犹大的南边，蓝地啊。他们从蓝地上去就到了希伯伦，在那里有亚纳族人、亚西曼、四衰、塔麦。你看跟我们刚才所读的一样啊。原来希伯伦曾被建造比埃及的索安城还早7年。埃及的索安是埃及以前的首都京城了，已经算很早了，但希伯伦更早。然后他们到了以实各谷，以实各谷就在希伯伦啊。以色列各谷让你砍了葡萄树的一根一枝，上头有一挂葡萄，两个人用杠抬着，所以你看见这多丰富。所以希伯伦实在是一个丰富的地方，迦南中的迦南，希伯伦代表上好的福分。又带了石榴和无花果来，因为以色列人从那里砍来的那挂葡萄，所以那地方名叫以实各谷。好，然后我们继续来看啊，过了25节，过了40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到了巴兰旷野的加迪斯，见摩西、亚伦并以色列的全会众，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那去的那地，果然是流来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所以这是有见证的。所以这里就是，所以如果你去过希伯伦，我讲属灵方面，如果你真的是与主有这么好的交通啊，你是能够把这些果子带出来给人家看的啊。然而 所以这变成他们，接下来就是他们自己的解释了。所以很多时候啊，你见证，你做见证做完就好，你不要把自己的意见加进来啊，这是他自己的意见加进来。然而朱纳地的名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亚拉族的人、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必约旦河旁，这也都是事实啊。但他讲这些时候呢，他们已经开始发抖了啊。所以三十节，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族人得胜。”你看，这是迦勒啊，他根本就看到美地，看到神的应许，他没有看到仇敌啊。所以仇敌常常会让我们害怕的啊，但他没有。我们族人得胜，但那些和他同去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边，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行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拉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像蚱蜢一样，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所以他们看亚拉族人是巨人，他们看自己是蚱蜢，亚拉族人也看他们也是蚱蜢。但是后来我们结局我们都知道，因着这个缘故呢，神告诉他们一日要抵一年，四十日抵四十年，所以总共在旷野四十年，从那个大概西乃山之后大概三十八年。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可怕的经历遭遇？事实上后来他们也碰到了，但是在生命记第九章，我们看一下啊，生命记第九章，这次他们已经来到了，经过了旷野三十八年了，已经来到了迦南地的前面的摩押地这里了。他这时神就借着摩西说话了啊，以色列啊，你当听，你今日要过约旦河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得着广大坚固高得顶天的诚意。那名是亚纳族的人，又大又高，是你所知道的，也曾听见有人指责他们说：谁能在亚纳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所以这些都是他们的经历，他们都知道的啊。但是呢，第三节是很宝贵的，这是我们对仇敌的时候我们也应该看见的啊。他你今日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在你前面过去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所以你看啊，他们每一次的征战，我们每一次的征战，我们都应该知道一件事，耶和华你的神在你面前过去了。所以不是你在对付仇敌啊，你必须看见神在你前面过去了，而且他过去是什么？好像烈火，要灭绝他们，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所以是神啊，好在他们面前行走，像烈火要灭绝他们，把他们制服在你面前。然后呢，这样你就要照耶和华所说的赶出他们，使他们速速灭亡。所以你看见神已经做了啊，我们好像是跟在神的后面啊，神已经打胜仗了，剩下一些呢，好像一些残兵啊，留下来给我们去赶出去，使他们速速灭亡。所以神训练我们征战有个目的，神其实自己就可以打胜仗了啊，而且神已经得胜了，神好像留了一些给我们去打。然后呢，好让我们与他一同得胜，好让我们得产业。你看，这是神啊宝贵的地方啊。所以有了这个背景以后，我们再来看啊第四世纪的第一章第四节，犹大人就去攻击住希伯伦的迦南人，就把这三个族长 亚纳族的族长，你看，撒拉。从前这是亚巴之神，现在成了希伯伦。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经历也是一样，神把这一个城给了我们，但是这个城呢，名字叫做亚巴之城，大巨人在那边挡着的，但是我们要凭着信心把它攻下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朋友的，我们是何等的少。我们没有得到这个产业，那些亚纳族还在那边很嚣张的站在那个地方，我们看见它里面真美，但我们进不去，我们没有与神有那么亲密的交通。但是你如果读到第二十节，以色列人照摩，就是四世纪第一章二十节，以色列人照摩西所说的，将希伯伦给了迦勒，迦勒就从那里赶出亚纳族的三个族长。所以事实上呢，是迦勒做的。前面是说犹大，后面是迦勒。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两件事情。事实上当他们在打的时候，很可能他们在这个时候呢，信心已经没那么多了。但是呢，有个别的信心，就是迦勒。所以有的时候团体虽然失败，还是有一些得胜者，像迦勒这样。其实是他打下来的。所以这第一特点啊，这也是为什么他也解释了为什么你在第十九节的时候他们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啊，因为很可能他们这个时候里面已经有衰败了啊，有不幸有不顺，但是呢还好里面还有迦勒啊，因着他呢把他们赶出去杀了他们啊。那第二点呢，就是说啊，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读迦勒的故事，我们知道圣经上特别提到迦勒，讲到他另外有一个心智专心跟随主，那原文就是另外有一个灵，所以迦勒有一个灵跟别人不一样的，这个呢让他专心跟随主，让他打了胜仗。所以我们要得着这个产业，希伯伦的产业，我们必须要有迦勒的灵。所以有机会我们要交通迦勒的灵。好，我们现在暂时停在这里。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第十一节啊，他们从那里去攻击底壁的居民。这是南地这个南地。底壁从前名叫基列西弗啊，基列西弗在原文的意思，西弗就是书的意思 ，book。所以这是一本书的城底壁的意思呢是 oracle， 就是神的圣言所以从前是书的城，现在呢是神的圣言迦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弗将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亚萨给他为妻那迦勒当然也能够攻得下来但是呢家里总给人机会，所以有些仗你不要什么都是你自己在得你有时候给人家点机会所以呢家的兄弟基勒斯的儿子俄陀列就夺取了那城所以后来俄陀列就成了第一个士师那家勒就把女儿亚萨给他为妻那这个亚萨很美给他做妻子，你知道妻子在原文就是配偶，就是帮助的意思 ，helper 就帮助，所以他真的是一个帮助他是一个丈夫的一个很好的帮助。那亚萨过门的时候，他就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田，那田是为了耕种的那亚萨一下炉呢，家勒问他说：“你要什么？”他说求你赐给我，求你赐福给我，你既将我安置在蓝地，求你也给我水泉所以很显然这块地是在蓝地，而蓝地是比较干燥比较热的地方所以他需要水泉所以就亚萨的心灵来讲呢，这块地是为了要怎么样呢，要结果子的 那你知道结果子，我们一般讲结果子，就一方面是指生命的果子嘛，啊，就像圣灵所结的果子，你看这些都是生命的果子啊。那果子当然也跟我们的侍奉发生关系啊。那结果子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为了要荣耀神的，所以他有这个心愿啊，但他知道他需要水圈。那第一个他在问的时候，他很有把握的，因为他知道他是他的父亲啊。那所以神父亲一定会给他的啊，但他说的很好，他说你把我安置在蓝地，蓝地是很艰难的地方，所以蓝地代表什么？代表十字架啊，意思就是说呢，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跟我们的父亲，跟我们的神要，你既给我这么艰难的环境，那你要给我水泉，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就不懂得这样要，那有的时候我们比别人苦，你比别人苦没有关系。这正好给你机会向你父神要水泉的时候，对不对？所以你记得在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那边怎么讲吗？啊，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圣灵给你们吗？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可以求的，啊，所以。当有艰难的环境的时候，这是很好的机会向我们的父说，你既把我摆在蓝地，水泉给我。结果呢，你看他的父亲怎么多好，不但是上泉连下泉也给他，上泉下雨泉都给他，从上面来从下面也冒出来啊，这代表我们里面那种圣灵的充满，好像活水的江河流出来，也好像呢圣灵从上面浇灌下来啊，不但你有生命啊，能够不断的成熟，而且呢你也能够有侍奉的能力啊。所以你看，这是亚撒帮着这个厄陀利，所以厄陀利后来成为第一个士师，这有很大的关系啊。好，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他首先把基列西弗拿下来了，就成了后来的底壁。基列西弗是讲到我们所读的神的话 Book of City， 但是呢你光读神的话可能只是知识，你要把它攻下来，你能够为神发表神的圣言。所以我们读圣经不是光读知识，我们真的要被带进入里面啊，然后我们要经历它，也顺服它，然后带出来就是神的话，活泼的话啊。一个是好像是神第一次说的话啊，一次是神第二次说的话啊，活的话啊。然后你不仅仅有神的话，你也有神的灵上权下权，所以我们需要平衡的啊，你有神的话也要有神的灵啊。有的时候我们光有神的话，或者我们光有我们以为有的话还不够，因为神的国不单是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啊，需要有神的话跟神的灵。但是你要有神的灵的时候呢，你会发觉神听了，但神给你的是蓝地，给你十字架，因为十字架啊带给我们圣灵，那圣灵也带给我们十字架，各个他带进五旬节，十字架带给我们冠冕，所以这个是底壁所发生的事情，这也是俄陀列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呢，他得到了蓝地，他得到了上权下权。最后呢，他能够成为第一个士师，打败他们第一个敌人。所以底壁也应该是我们的产业，所以我们要学习去攻打去争取的。所以这是关于底壁的事情。好，我们接下来继续看一下好了。 接下来讲到摩西的内兄啊，是基尼人，这第十六节。摩西的内兄是基尼人，他的子孙与犹大人一同离了中树城，往亚拉德以南的犹大旷野去，就住在民中啊。为什么突然讲到这一段故事呢？啊，我想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他的背景啊。民数记十章是二十九节，摩西对他岳父米甸人刘尔的儿子何巴说，我们要行路往耶和华所应许之地去，他曾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们，现在求你和我们同去，我们必厚待你，因为耶和华指着以色列人已经应许给好处。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米甸人叶特罗或是刘尔这些都代表，就是说当时他是摩西的岳父，所以当摩西率领以色列出埃及以后呢，神应许他们将来迦南地是给他们做产业，所以他要求他的岳父跟他们一同去或者说他的内兄，就是就是岳父的儿子他的内兄，要他们一起同去他说因为神会给你好处。但是三十节他说，何巴回答说，我不去，我要回本地本族那去，换句话他要回米甸的地方然后三十一节，摩西说，求你不要离开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要在旷野安营，你可以当作我们的眼目，你若和我们同去，将来耶和华有什么好处待我们，我们也必以什么好处待你那这里说他不去，但是我们知道事实上后来呢，他去了，或是他们中间有一些人去了，就是这里的基尼人那为什么提基尼人呢？因为我们知道等到你读到第四章的时候，四世纪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那里提到了基尼人。譬如说第四章十一节，你看一下，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四世纪的第四章十一节，摩西岳父何巴的后裔基尼人西百曾离开基尼族，到靠近基迪斯沙拉因的橡树旁支搭帐篷。所以第四章第五章呢，就跟他们发生关系了所以他先预先的埋下伏笔让我们之后来跟随好，那在这里四世纪第一章的第十六节他讲到他们与犹大人一同离了中树城那中树城我们知道就是耶利哥城，因为耶利哥城本来的意思就是中树城他们本来是在中树城但是耶利哥城自从约书亚毁了以后，曾经讲过不许重建所以这里的中树城大概是指着他附近的一带他们曾经跟犹大一同在那里，然后他们就往亚拉德以南的犹大旷野去，就住在民中就住在了那里所以这里先有一些交代之后我们就会晓得，之后会提到这些基利人好，第十节，犹大和他哥哥西缅同去，击杀了住洗法的迦南人洗法这个地方呢，是属于西面的他的产业那就将城进行毁灭，那城的名叫荷马，荷马的意思就是进行毁灭，所以这次这个地方他们都做得很彻底把城进行毁灭了然后十八节就讲到，犹大人又取了加萨和加萨的四境，亚实基伦和亚实基伦的四境，以格伦和以格伦的四境这里提到的是三个地方呢，正好是腓力士的三个城你如果读后面你就知道，腓力士主要有五个重要的城这里提到了三个城那还有两个城没有提到，你读后面的历史就知道一个就是叫加特大卫逃难的时候曾经来到这里，加特，还有一个是雅斯图所以这里他特别先提出了他们就赶出了就取了这几个地方这三个城，就是这些都是属于犹大的产业但是那时候有腓力士人在那边好，十九节， 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三地的居民。所以有耶和华的同在，他们就赶出三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所以这说不过去啊。因为有耶和华的同在，铁车不是问题啊。所以如果你读一下，我们翻过来看约书亚记十七章啊，你看一下约书亚记十七章十八节，约书亚记十七章十八节，他说山地也要归你，虽是树林你也可以砍伐，靠近之地必归你。迦南人虽有铁车，虽是强盛，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所以铁车不是问题，所以他们不能赶出去是他们自己发生的问题，不是神这边的问题。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啊，他们从这一章看见有三个可能，一个就是他们在西面上面可能不信啊，但是不一定啊，我们说可能。第二个呢，就是在杀这个亚多尼比色的这情形下面可能不服，没有完全的顺服，所以后来他把他带到了耶路撒冷以后，神还是让他死了啊，神还是处置了啊。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后面那一节啊，就是在我们看到二十节突然就提到了，把这个加就是希伯伦啊，是被这三个族长被赶出去是加勒个人的事情啊。前面提到是犹大族，所以在这里很可能看见呢，其他的人出了问题啊，不够那么没有像加勒的灵那样子专心跟从主，所以这个最艰难的地方还是其实还是加勒。啊，所以这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们所以不能够赶出平原的居民的理由，并不是有铁车，啊，而是因为他们与神的关系出了问题。所以每一次我们要记得，我们的失败、我们的软弱，不是神那边出了问题，神的应许已经来了，是我们这边。所以软弱、失败，不要就让它过去，我们要到神的面前来询问，啊，是什么原因？那也许我们不是马上得到答案，但是在不断的询问当中呢，我们慢慢就懂得怎么征战，怎么得产业啊。因为诗篇二十篇第七节讲得很好，他有人靠车，有人靠马啊，但是我们是靠谁呢？耶和华的名，对不对？方能成事啊，只有靠耶和华的名我们就能得胜啊。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了，事实上他们在征战的时候慢慢就留了下一些尾巴啊，已经没有办法胜过了。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